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佛期的第三次的佛期，今年第三次的佛期的第一天。那我想有些道理啊，我们多少都已经知道，但这在运作上啊，却必须要不断的去熟悉它啊。其实从很多的经验啊，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修行啊，你看我们刚入佛门的时候，对佛法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啊，那我们也都很好要佛经里面所说的那份功德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学啦，来学到对最后经典两三下讲完就正果了。结果没想到佛讲完跟正果这个距离竟然那么远啊，就像说我们光讲一个佛期也要七天啊。刚开始用想的比较快，那开始落实到修行的时候啊，这就变成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吧？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我们很想去获得我们当初学佛那时候的那一份我们的期待啊，我们想要能如我们刚听到那时候，哇，透过怎么修行，然后我们就马上能想象那种修行解脱啊，乃是如何放下，就好像会到山上休息，非常解脱啊，对不对啊？结果没想到山上也那么热啊，没想到山上蚊子也很多啊。最近刚又被一个叮了，因为大概是我对这个虫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虫，它有点像蚂蚁，黑蚂蚁，但有翅膀啊。在这里才有，好像才有一叮哦，很刺痛哦。我看这里没有人会叫，大概没叮过还是怎么样，还是我的体质对它那个，所以一叮哦，整个就肿了一大片。这就是现实啊。我们想说很简单啊，哇，这个只要放下，就放下是用想，现实生活当中你哦，我不是在其他课里面有谈到，佛陀那时代当然有佛在，有诸圣者在，很殊胜，但天气热还是一样热啊，对，好，没有一个修行人说因为很殊胜，所以修行就很顺利，没有啊，好，我们就说从经典里面看到那个几孤独长者，就在佛寺。他也是痛的受不了啊，是不是？比丘里面有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经典里面讲的啊。所以就算佛在，那又如何？啊，我不是就一直要跟大家讨论那个阿姜茶那个与师父共处的岁月那一本书，一直都找不到时间。你可以从那一本书看到什么？即便阿姜茶这么一个高僧，有路吗？录得清楚吗？好，可以啊。即便是阿姜茶啊，你会发觉就是说，这么一个我们从别的国度去看他，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么一个禅师在旁边， 那他会接着说，那一定是修学一路上有善知识指导，一定是非常顺利。结果你一看才知道，什么花样都有，出了问题跟我们一样，都一样，一样的情况。好，所以佛陀在时代，我们看那个经论里面，其实叙述的一样。也就是说，你当看到佛法功德，看你听到，当你要修的时候，你还付出代价的。所以他之所以殊胜，是他的根性，他的指导。他在面对烦恼、断除烦恼这个现实的过程，是每个人都不可能说不断烦恼，或者不需要，因为你有烦恼，就是你有执着嘛。那有执着，你要去断它，当然就苦嘛，是不是？那这个就看你如果执着的业重，你断的就业辛苦嘛。那不觉得说，当你要得到解脱的时候，一定是要放下执着。那这个是一定的原理，是不是？所以当初的殊胜，就在怎么殊胜？你想一下，那么热，啊、哦。如果以我们常到我们到印度的时候，就是光坐车从这一站到那一站要坐十几小时，可是你看在记载里面是活用走的，啊，现在我们走到哪里还有吃的？你说那时代还有什么吃不吃的？是活用走的，所以他们是不是也面临到可能面临比我们现在还苦？哎，物质条件比我们还苦，但他为什么能成就？这里面并不是一种用想象的去把这个修行想象美化以后，就是说当时活那时代修行人好像因为有人加持，有佛在旁边，所以不需要有什么牺牲，不需要有什么痛苦，很快就成功。可是你发觉，其实吃照吃，睡照睡，他可能面临就是一样的问题，但他们敢于去断它，是不是？因为他还是跟我们一样啊，有身体苦嘛，是不然不会记载说那个病苦病到那么难过啊。啊，也有比丘被蛇咬死的，也有这个都有啊。啊，他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做法会希望保佑啊？怎么那时候活在旁边没不直接保佑？也没保佑，不是？这不是保不保佑，这是业报嘛？也就是说，在众修行，这是一个修行的现实。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不要把修行法门弄得太像，它很有功德。它可以让你解脱，这已经是你的福报，有机会听闻法你可以受用，但千万不要把它想象化。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不断烦恼而能得解脱的，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路，你不可能不断烦恼。所以当我们在修行面对烦恼的时候，你不能去回避这个烦恼，而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修行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它是见识的或是迂回的，但终究它还定会绕回来。那所有断烦恼会不会苦？怎么会不苦啊？因为它就断你的执着啊，是不是？所以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是不是这一段一定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一开始你就必须要有这种正确的肯定，就认知，假如我真的期待一个解脱，那我就必须狠狠的对自己的执着下手。啊，这快慢就看你决心了，看你的智慧，看你的勇猛，除此之外难。好，同样的问题，以我们现前来讲，这就是我一直用一个非常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修行。 千万不要蒙蔽自己。好，跟前面一样，你不可能轻轻松松的修，轻描淡写的不对面对自己的烦恼，然后说要期待那个往生成就，可能吗？法门是殊胜，但也没殊胜到这么随便。你想，你一往生就变菩萨啊？菩萨呢，放光的呢，对不对？而油化他方的呢？那我们现在连个因都没有，那就突然就会想到成就那个，有可能吗？对，三宝的加持功德有，但也不能说完全都啊，轻描淡写的啊，哎，虽相信三宝，但自己烦恼从不对治啊，就会说，哎，我有成就，我期待这种成就，这种东西啊，其实跟一般宗教都非常混在一块。好，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很务实的看看，看什么？检查自己的功夫了。我们必须要很真实的检查自己的功夫。就一年两年，我们这个法门，我相信我们现在修的法门都是一经典，没问题。可是总没感应啊！我现在都是用很现实的感应啊，我很强调感应，但我这个感应当然不是一般那种信仰的感应，我是讲说修，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嘛，啊。光有信无智增长愚痴啊，这也是佛说的，是不是？那我们这样的修一定有它的原理，那这个原理知道以后，我们要付出哪些代价？这你不能不论清楚啊，你不能做那个没本生意吧，是不是？因为如果你想的那么轻松而不值自己努力去付出，你两头的皆空，世间法做不到，佛法也不得离。所以我很想问，就是说啊，这个当然我们很难去问别人，但我们至少问自己啊。啊，当别人在看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你有几分真实功德？你对佛法信的真实几分？那我们当然有，但这个有又是含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对不对？我们修很多的行，但我们也必须很清楚，的确是有作用，我相信有，但又有些地方好像又作用不大。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劲来考验嘛，对不对？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心境，用什么智慧，我们是不是能在一个面对任何境的时候马上用佛法的抉择，马上抉择是应该怎么作为啊？提得起放得下，该提不该提，马上就抉择出来，这个就是他实际上的智慧力了。啊，我讲就是那个戒力、定力、慧的力要有，对吧？也就是说，你感觉到的确透过修行的戒定慧，你已经慢慢不那么苦恼，你有出离苦恼的力量，是，这才是真的嘛。好，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很现实来考虑，就是说以我们现在，你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里面，你碰到的境界，你觉得你进步多少？要用这种态度，对啊，要用这种态度啊。你发觉有一点，可是又感觉不到。你说：“哎呦，他好善良。”可是我说他还没学，我就很善良了，就好像没差别。好。有时候我们个性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是从根源改变呢？比如说有些人是被鼓励到，所以说啊我要做好事，那所以他经常做好事，但他之所以经常做好事，是因为有人好从这个面肯定他，所以他之所以做好事，其实烦恼没有改变多少，因为他是被肯定的，他是靠着肯定才做好事，他那个了解因果，别人不肯定我都做好事的那不一样。我之所以忍耐是怕被骂，我之所以忍耐是因为有其他世间的价值在，而不是我知道忍辱就有它的价值，这不一样啊。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自己本身在修学里面有没有这一等进步，进步多少。好，那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叫进步，也叫进步，那汉放下又差多远，是不是？所以我常举很多例子，就是说如果以我们这样的那种修法，临终能不能往生，有可能，不知道，但机会不大，或是说障碍可能会出现，因为以我们现在内心容许烦恼存在的这样的可能性啊，这样的状态啊，其实要障碍你的机会太多了。好，也许那时候众善缘具足，刚好一群人刚好防护着你啊，你也很欢喜，所以你那时候烦恼没起来，这时候往生，可是靠这个危险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处在一个很不安的环境里面，刚好临终，你有没有准备好？好，你不要期待说你临终是躺着念佛的哦，你应该是怎么随时进来随时舍得那种心哦，随时就舍得意思哦，随时我就像我之前讲了，只要有机会就跳出粪坑而已，就不用等什么。好，只要有机会就要抓到机会就离开粪坑，这不用再觉，这不用，我不用等说在要出粪坑的有人伸手要等一下，我再看一下粪坑，因为在这待很久了总是有感情，神经病，哪有人跟粪坑有感情可是我们现在不都这样，是，换句话就是说他的心已经养成到随时，应该是这样，这才是大感应，这才是彻底的改头换面，这才是彻底的转化你的身心。我要的是这个，不管你修什么戒定慧，核心的地方在这里。假如没有，我觉得修复而已。所以你现在的想象必须要，我们经常会设想我们临终的种种状况，其实你不要设想，你应该是随时都已经做好决定了。今生这个因缘我是怎么面对，而我到哪些状况我连一点牵挂都没有，而这种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好，那请问我们光这样一直念佛会不会培养出这种心来？有可能，因为这个很难说，因为他在念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人念佛念得很虔诚，阿弥陀阿弥陀，他这里面真的用心，那这样他继续下去，所以这时候他的因生念佛已经不是纯粹因生了，已经不是纯粹因生。好，但如果没有的话，光这样念有没有用？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内心里面起什么因缘在念佛，但我必须要你回头去看一下，当你不断念佛的时候，像我们平常有时候就在念佛，对不对？我们诵经啊，比如我们早课都诵心经哦，诵阿弥陀经啊，诵的怎么样？要按表操课的啊。但它的意义慢慢变形式化去了。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功夫已经是停顿的了。 所以你会发觉，就算你跟我早晚课个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们看到很多人修行了二三十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那烦恼之前不是那个，是成几度之低啊，就是你看那作用在哪里？那很用功啊，那很用功又怎么样？因为我们从佛法，我并不否定它的功德，但如果以解脱的原理来看，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解脱的因子在里头，是不是？那一个挂碍执着那么重，是。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开始，就是说什么叫念佛法，我们还是把它拉回原来，因为你这样你才知道你要这念佛的意义，不管你往不往生哦，我们现在不谈往不往生，我们不在讲那十二缘起里面整个生命是无明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所有的造作都是无明，都是无明相应的，因为这是一个苦聚集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方面所有世界，没有一个只要你碰得到的都是跟无明相应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转化它嘛。啊，转化它，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是用智慧，智慧最直接对治无明，但智慧也不是说生就生，所以为了让它生，我们知道要对治这个无明，应该要智慧，但智慧不是一下生的来的，所以为了成就智慧，我们就累积了其他的资粮，是不是这样？所以所做一切都是有一个明确要对治的目标，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念佛，我们也是在净化我们的身心，每一个佛号都在进化，我们是利用这个佛号里面的内容，利用这个无明的身体持佛号给自己下毒，毒死你那个无明，就这样。所以那这样变成那个药要有效，第一个因为我们本身就无明，那我们利用无明来念佛的时候一直在带着无明，对不对？但如果你佛法的知见清净，这个虽然我们念佛里面带着无明，却也开始一分一分掺上什么要毒杀无明的药在里头，当然这讲得很可怕，不过其实就是要把无明这个毒拔掉，药已经放进去了。那如果没有，因为本身我们现在在念佛里面有没有带着这一份妄想？有。那假如你现在的妄想包括你念佛本身跟这个妄想并没有增上智慧的话，它有没有转化的功能？比如说你的病是中毒啊，中毒 50%， 结果你吃的药跟这个毒性一样，但你再吃也是中毒啊，你至少，虽然我们有时候讲西药也是毒嘛，但至少它能去你这个毒吧，去你这个病，那这个药才有效嘛。假如我们吃的这个药不能去你的病，这个药反而是毒啊。换句话就是说，假如我们念佛没有一个更真实的内容内涵，那我们这个念佛本身有没有帮助你进化，那就意义就不大。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原理嘛，当我们不断把这个，你看欲界也是从无明生的，所以生出一个欲界的五蕴俱的这个烦恼来，这个众生来，那不然就是色界，就无色界，是不是这样？没错。那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必须要有什么，有一个不顺应三界的，要有具，至少虽然它的外层因为你离不开，但至少要包含的离开三界的因子在里头，那这个东西是你慢慢渗透，这个身心慢慢改变，身心慢慢改变的时候，它就有机会再生出更强的药性出来， 所以我们是从这里一段来不断在练习，不断在练习。所以其实每一个念，每一个念，每一个清净虔诚的念，都马上具足了什么转化身心的作用。我们的念佛功夫都没有白费。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功夫都很难成？因为我们在念佛的同时，我们的身心还在造作烦恼。就是你造作烦恼的这种毒素啊，你其实在念佛是不是有侵蚀进来了？有。可是你平常没守护的时候，墨水进来的更多，所以你发觉根本没感觉。你应该照理讲是清水大量的灌注，而黑的水是进来越来越少，这时候你就会有看到澄清的一天。但你看我们现在以我们这样的力道在念佛，那一份内涵因重心又没有无间心，那个法的自见如果不够深刻的话，等于是我们这个水啊，其实是本身一流出来自己都有点脏，甚至本来就很脏，甚至还比墨水更脏。我操，这任何病你根本洗不干净的吗？啊，为了你自己本身在念的时候就太多杂染心，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你的水要很清净，而且是要大的水，而且要无间的水，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啊，那还不行哦，还要怎么样？你要把你那个不断在六根吸引六尘染着六尘的那个黑水啊，你要去把它关小一点，这时候功夫就快了，快了，这功夫才会快。所以如果你平常你的守护没有，守护没有，你就不容易看到你的那种身心的改变。为什么？因为这个身心是无自性的吧。你就是阿赖耶，是我们讲说无父无忌啊，无父无忌就你丢什么他就吸什么啊，就是一个仓库而已啊，你跟他动丢什么他就是没差别，任何来好的坏的他就接受。所以如果你一直给他丢的是脏的污垢的，一八是阿赖耶是所显现的根生世间所有一切它还是脏的啊。所以感应是不是就这个原理？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感应了吗？因为你丢给阿赖耶识的都是脏的，所以阿赖耶识出来的是脏的，你丢给阿赖耶识是清净的，阿赖耶识出来的是清净的。所以你念佛应不应重，清不清净，你如果觉得你始终都没进步，那恐怕你丢给他的有问题，对不对？丢给他的，所以就是呼应的我们刚才所说，我们必须要很诚恳的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本来是因缘就很差了。佛陀那时代每个道人也必须要很恳切的面对自己的烦恼，很真实的面对烦恼在对峙的，佛陀那时代都如此，他必须要面对生苦辛苦，他照样面对，他就必须要从这里面去看到怎么去对峙。所以即便佛陀那时代有人起颠倒还不起颠倒，有人没证果也没证果，对不对？一样啊。那我们呢？我们更麻烦了。那更麻烦的说，如果你期待一个修行的结果出来，那显然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个道理，你不能在那种轻描淡写的。为什么我一再讲这个东西啊？因为如果要以我的标准啊，第一个我不会解脱，那绝大多数的都不会解脱。以我看，如果以我来看，这样修不行的啊，以我来看这样不行，以我绝大多数都不行。因为以我对烦恼轮回的这个结构来这种了解来看，你如果下了这种心啊，你要突破不容易。好，我们不要讲说解脱了，我们讲的是什么呀？你能光念佛一心也都不容易，要念佛一心都不容易。有时候的念佛一心啊，我在注意哦，我们念佛一心如果因为禅定的一心是，那不难哦。 禅定的念佛一心是不难的、哦，但真正下定决心要往生的那一份信要心的一心，那就难了、哦。你可以念佛，念佛到念佛一心，你可以是什么？我不是讲说六随念可以是升天法，六随念本来就可以是升天法，它不一定是解脱法。所以你可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可不可以？那是定上的一心，但不是内在智慧抉择的信乐那一种重要。信乐心是什么？抉择哦，它是抉择。所以有的人没定力可以往生，有的人有定力不一定往生，这一点很多人都没弄清楚。所以我们拼命就是这样，慢慢你吹你吹，阿弥陀阿弥陀，好吧，就算让你得定，你往定退了还不是起完了。所以今天那个我们有小参有谈到，就算你现在念佛经常一心不乱，你请问你临终四大会不会崩坏？定力会不会消失？一定，跟你保证铁定消失。那时候呢，那个脱盔卸甲，反正又来了，亏你一定到最后四大崩坏散掉的时候，那最大的问题还是念啊，不是定啊。定可以减少你的干扰，但定门啊没办法决定你往生。就像说戒定可以决定你的善法，慧才能帮助你解，原理在这里哦。这讲出一个现实来啊，你弄不清楚，你一直在修定，定当然很重要啊，没定你会生不来嘛。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刚好有谈到这个问题，借这个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念佛念到专注以后要怎么办？继续专注啊，继续专注。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念佛习惯，就希望能专心，这就是现在所有用功都往这边走。可是如果你念佛念到说，我现在不是平常要大家怎么样，要思维无常，是，那思维无常还思维就是心上嘛，厌下厌世间深受心法的无常，心上能知道灭地的殊胜，乃是菩提的殊胜，乃是极乐净土的菩提之良的殊胜。所以它绝对不是光只是要定而已。所以当我们阿那波那法熟悉法，熟悉法修到最后，是不是随着呼吸让你身心安定，从安定当中开始也成就了什么观身受心法。阿那波那法也是这样，因为它是一定是共同的路啦。那念佛是不是也如此？念佛也如此。所以怎么样呢？当我不断在念佛念到很专注的时候，我心得定，我更进一步在得定当中，我看到我的身受心法，我看到的就是我一开始我们开始念佛就讲说，原来我的身体是这般颠倒，这个色身死不可移，这个色身就叫娑婆，所以能真正的厌，这叫厌的吧，心上厌下，是不是因为你透过念佛，念佛是不是我们照样念，有没有念佛功德？有，有念佛的清净，有念佛的智慧，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就是看到念佛的身心的什么无常苦相，这时候是不是就顺着念佛里面的真正的厌离？那是不是更了解什么叫净土？其实到最后还是走到这条路来。我们现在的厌都是用想的，这时候的厌是真的，真的看到原来我在粪坑了、哦。因为我在掉在粪坑的时候，上面给人家有人呢放了很多奶油，我以为说哎呀真的还蛮好吃，就一拨开，整个都是粪坑。这时候马上立定决心，随时往生， 因为看到是混根，看到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们大家现在慢慢品味这个四念珠的味道，真的观啊，你不一定要是用什么很细的，你就真的看到这个身体的不安不清净，看到这个身体给你的苦，看到这个感受里面喜乐受又如何，为了追逐喜乐受乃是不苦不乐受，这种身心的这种追逐，乃是看到这个心一下这种感觉一下那感觉，身心的无常，我就是这样的这个身心无常在造业。所以我们现在从一开始是圣解观，我们现在是思维修，当你思维修思维修，你毕竟不是真的看到身心的苦空无常，那你透过你念佛的功德力本钱有了，身心也有，所以我们在念佛是不是现在能不能做很深细的观察，要有观察的因子，但还不能做深细的观察，因为你还不堪，你的心还不稳，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是不是就是在增长福报，去除一些烦恼，是就是利用我们现在这种修，让我们什么障碍去除，烦恼减少，为什么唯有奠定这个基础，你未来才有机会把自己的这个世间真正的那种五浊相啊看清楚，这时候一旦看清楚，这个厌就自然厌了，因为内心智慧深。那我们现在要走到这里不容易，但过程是不是可以一分一分提升？其实可以。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所有不能往生的原因在哪里？自己爱啊，又没有人障碍你，是你的对娑婆的爱着才让你不得往生，不是吗？所以你之所以不能信，你为什么不能正灭，就是苦集嘛，这就是原理嘛。你为什么不能自心信乐净土？因为你爱娑婆嘛。所以凡是对娑婆有多的几分的爱，你就越难往生，就这样。这左右边大小事都不舍得，那这也怪那也怪，你就知道这个大概也差不多了，那不是什么修行的料子的。我们就可以，我们大概就是从这里看根基了。我问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他长相啊？你要看他什么？我说这个不才不看这个。如果以修炼佛法门的，我想看他到底对娑婆爱多少。你若发觉有些爱着爱个绵绵密密，你就知道哦，这个难调。有的人知道烦恼虽烦恼，但说停就停，那种烦恼习性是有，但不是根深蒂固，你就知道这个是贪为法器。好，也就是说这个波里面啊是脏，但洗得掉。有的是说啊，这它都已经裂痕了，裂痕里面都是裂痕里面有什么染污的东西，都已经有毒。你用你也没办法用它了，因为它是黑掉的，不是黑不色，但是哦，那个黑已经进入它里面的，那根本不是洗不洗，那就没办法洗了，因为它对于烦恼是染着缠绵，对世间的挂碍是染着缠绵，你就这种这个修修善法就不错了，因为它放不下。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很多人，所以你看佛菩萨有没有勉强我们修，他会视线度化你，但有些不行的佛也放得下，佛也放得下，佛有大悲心，但佛也不强求，他会等候因缘，他会创造现前的因缘以让以后成熟。所以像我们现在这样讲说整个因缘是在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说我们自己念佛本身具足的力道是在哪里，所以你必须要能真的回心。所以我们现在念佛现在再也不是光只是一个音声，其实最重要是你能不能改变你的心态。好，你表面做给我看的没用，不如你真的改变心态。好，所以我们念佛念到最后，可能到最后形成就是说，我是举那个同样的例子，你怎么在混坑里面都没有念处理处理处理？他说我这个心已经决定不要念了， 念了还不小心会昏，直到昏，直到粪便。我这个时候你不用跟我讲，我心已经决定了，太脏了，我想出来。所以念到最后是把这个见，把这个智慧从念佛当中开始去除烦恼，去除障碍，去除你种种的挂碍，然后慢慢到最后生长智慧，然后真的，那这时候的念佛就不大一样，念念当中充满深刻的处理厌离娑婆的心，不可爱。你这时候你化解，你那时候念佛根本不需要多深，因为你的心已经决定了，你的心已经决定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在念的时候，千万大家也能知道，就是我念的是我必须要能知道，说我这个念里面是一种确认再确认的内心的抉择。那我还没抉择的时候，所以我因为我还没决定，所以我的心会攀援。那我现在好，我们现在来用一个，我们现在不念佛，我带你们去看浮木，我让你看到世间无常苦，无一处是可以安住的，你说是谁在念佛？你嘴巴念你还爱世间，我带你去看无常，你说谁念佛？你当你厌离的时候，就是当你能舍掉苦集，这不就是涅槃？这才叫真念佛功夫呢，是不是？然后因为这个心决定之后，再用音声提醒正念，音声在这时候是扮演这个角色。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其实平常的思维都是在作为普，就是所以念佛上面总是一些功德嘛。所以我们平常的抉择其实还呢是什么？念佛的核心精神。然后把这个精神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总要一个对象，所以我们现在平常没有有很多时间是在打坐。那这个打坐的时候，有的人抓得到，有的人抓不到。那这个抓得到抓不到，其实有的人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打妄想，在想一个人想一个事，我们也不用念啊，我们就心就住着死死的，是不是？尤其是一个对很具体的人很具体的事，其实光你坐着你就朝思暮思，就是卡在那里，这时候也不需要明了。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明？因为你还不具体，还不具体的时候，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我们原则讲了，那你如果发觉你的心必须要有所原理，好，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不分别，我就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来念佛啊，大家就开始木鱼一打，我们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好，和透过先思维完了以后再来念佛，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打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怎样，如果你抓不到，那很简单，就是照着我们对身心的观察，对世间对净土对佛功德的欢喜完了以后，心里默念一个佛号出来，这时候要把前面的思维灌入那一份思维完了凝聚出来的虔诚跟真清净的归命心，提那一句佛号啊，那个佛号里面就薄薄的，不是薄薄的，是很饱饱满的意思，我这个国语不太标准，这变成充满内涵的东西，这时候你照样提那一句佛号。所以这个平常你在绕佛啦静坐念佛，其实心念都可以带进去的，是不是？我因为我现在在抉择，我也在以妄止妄，就像我们最近在讲瑜伽师练，就是以泄出泄，其实就在那个木工那个插顺那样，就是用这个小的去把大的挤出来，然后再用更小的，这样反正这样才能一步一步亲近嘛。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佛号？要，但这个佛号不要什么以泄出泄，不要人家是用小的去挡大的，结果你是把人家打出去留一个大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 把它打掉嘛，拿掉，拿掉当然是拿小的去把大的拿掉嘛。结果你是拿更大的去把那个小的拿掉，就越出越麻烦啊！就一塞就塞得紧紧的，就是为什么人家是拿小的去把大的推出来，你是拿大的把小的推出来，就越打越糟糕，塞得满满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念佛是不是要清净？假如我们的念佛不清净，它会被形成另外一个障碍，变成它什么？它可以顺你人天功德，但不能顺你解脱功德。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执着很大，你的念佛念不完全清净，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平常，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平常如果没在念佛的时候，什么叫念佛？就是不断的在正念思维嘛。平常这种正念思维，观察这个世间的苦啊，观察解脱乃是菩萨道的殊胜，升起很强的菩提心，想要面见如来，学习菩萨道的这一份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到那里留学。那这里这样学没用，好，那这个心其实就在帮助你建立广生资粮，是。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慢慢有这么人生经验呐、啊，啊，即便我们曾经有对某些东西有期待、有需要，然后但可是慢慢这个身心已经觉得说，那又怎么样？啊，你平常的这一个正思维啊，平常对这个世间的这样的观察，其实就有助于你念佛里面的容易啊，死心塌地。我知道，我化解就是说，刚才我讲的，你就继续念嘛。你想要用这种轻描淡写的功夫，要转化你的身心，要让你改头换面，让你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让你所有罪恶都没有，然后就往生成功，有这么轻松的吗？活在世都没有这样轻松的，我们现在那么轻松，那我们不就叫正法？那时候叫末法？不可能。是的，所以这个法门已经够方便了，但问题你也不能轻慢。所以每一个念佛，每一个念都是一个什么？你内心觉得是一种确定的抉择。每一个念就告诉我娑婆不可爱，每一个念都告诉我我要求生净土，学习菩萨道。是，乃至你就坐在这里，我就发愿求生净土，我就一直念，我不念阿弥陀，我就是发愿。但这个发愿里面就是一个念念期待，以发愿的愿力这个念头净化你的身心。其实我们现在是信愿在配合，对不对？但这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让这个信愿力有力？这个时候信愿是真信愿的时候，它就具有转化什么这个无明的生命的嘛。那个信念不真实的时候，甚至你这个信念心是杂染的话，它是顺它的流了、啊，顺烦恼流，它并没有真正逆流，并没有逆流，哦，不没有还灭，它是流转。所以我说念佛里面是念念深刻决定。就是一种很确定的愿，所以我们这时候如果这样讲，你再看祖师大德，是不是就是那种念下来那一份全然的心，其实就是这样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心。否则的话，你如果以这种，因为避免大家以为有发愿，但其实如果以务实来看，你这个愿力其实扭转不大。如果扭转不大，要净化你的身心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避免大家在这种时间也在过，看似用功，可是药效不大，结果把功夫给时间给浪费掉，给浪费掉，因为你没有改变多少，你并没有看清楚那种下定决心的重要性，你以为你下定决心，其实是还没有。那你从你身心的起伏躁动当中看到我没有，所以就有看到那样的危机，看到我继续轮回，看到我平常已经思维无常了，没想到我继续还在走无常这条路， 走生死轮回这条路。这时候你应该就是每一句佛号每一句佛号都要必须要怎么样很深刻有力，所以它再不是多，而是那一种心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不再后悔不再改变不再犹豫的决定，那就是个信乐了，就是这样。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这个开始就到此啊，阿弥陀。